主后2013年9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欧立人牧师，讲道题目尽人事听神命。
接下来这首诗歌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曲牛顿先生，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放浪无羁。有一次他遇见了神，他真实的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做神的奴仆。他创作这首诗歌《奇异恩典》是 很美好的一首诗歌。那我们待会在这首诗歌的敬拜，我们也可以当这首诗歌当作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醉意的赦免，牵我心 thank you。
愿神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请坐。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我们透过唱诗歌以及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我们要一同来敬拜你。也透过这样的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更明白你对我们的教导。这样子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好，我们一同来读撒母耳记上17章40到47节。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走在前面。非利士人观看，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日日耶和华必将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胜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只念了8段的经文哦，那不晓得大家知道，撒母耳记下17章是什么样的故事吗？知道的请举手，然后不知道的请举手。因为我在准备这个这段的经文，这段的讲道，那当我把稿件交出去的时候，完整的时候，我突然间发觉说，应该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没有听过大卫跟歌利亚作战的事情吧，又不是主日学，所以我才要问说，哎，你们有听过大卫跟歌利亚作战的？刚很抽象的讲17章，撒母耳记上17章，可能你们不知道，可是现在我把答案告诉你了，就是歌利亚跟大卫作战。听过这个故事的请举手。哦，多了一点哦。那如果大部分人都听过呢，那我就可以休息了。那如果还有没有人听过呢，那就听过的讲给没有人听过的人知道吧。好啊，那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透过一个我们从幼稚园或者是主日学开始就有非常熟悉的故事呢，再来做一点反省。因为通常最熟悉的故事当中会有我们最忽略的地方。我们看到今天的故事里面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其实你如果撒母耳记上翻到撒母耳记下，全部以色列对抗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非利士人，没有其他人。那今天的17章当然是非常特别，因为非利士人呢，从地中海的西边西岸，那横渡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那其实巴勒斯坦原来就是以色列人，或者是说犹大这个地，这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就对了。可是非利士人呢，他起先在沿岸住下来，建立了好几个城市， 可是他不满足，慢慢的往里面攻。那今天十七章就是非利士人已经攻占到了以色列人国家的门口了，再不出来抵抗，家就要变成别人的了。那我们如果从十七章里面看到呢，你知道哥利亚大概多高吗？我们只知道很高，对不对？那圣经跟我们讲说七尺，哦，就是和合本告诉我们七尺，可是不是我们这种现代的七尺。即使有圣经学者换算当时候的一尺，把它加起来乘以七哦，几乎快三公尺。所以哥利亚不是普通的高，站着就可以灌篮的，都不必跳了，只要手举起来，可能还没有举过头就可以灌篮了。那哥利亚这个故事当中，他不只是告诉我们哥利亚多高，他也告诉我们哥利亚穿什么样的战袍。其实这样子的描述呢，非常有意义的。他说哥利亚从头到尾都穿了盔甲，手握一只铜矛跟一只巨大的枪杆，就是两手都有武器就对了。那和合本也告诉我们有多重，可是我们看那个古代的单位也看不懂。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学者对我来讲非常有帮助啊。他说哥利亚身穿的那个盔甲呢，大概总共有57公斤，全身穿了57公斤，我们要走都很难。你去扛一桶那个20公斤的瓦斯桶走走看，扛不动。然后光这个他拿的矛的那个矛头呢，就有7公斤重了。那他两只手都拿着武器，前面还有一个人帮忙拿盾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可以想象一个那么大的人，他全身穿盔甲，拿了2只矛，前面又有人拿着盾牌，几乎是无懈可击，对不对？所以呢，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然后我再继续想要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很生气去骂过人，很生气的骂人？有哦，骂多久？你可以骂多久？很生气的骂人，很气，你可以骂多久？你骂最久了，有没有就这样站着一直骂10分钟的？有没有？没有，你们好逊哦！我听说上个礼拜我带小朋友来我们喜乐园，然后因为我们小朋友在上下车啊，家长的那个车稍微帮挡到了，造成交通的困扰。然后有一个非常生气的女人骂了40分钟，骂太平进教会你们在干什么，骂40分钟，很厉害吧？40分钟够厉害了哦。可是警察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不只是这样，她在其他的地方骂过4个小时，更厉害吧？那你要不要看看圣经，哥利亚跟非利士人他骂了多久？他天天到以色列人的阵营这边去骂，骂了40天。我很纳闷，当然这不是经文的重点啊，但是骂40天可以骂什么？顶多骂说你龟孙子不敢出来，你没有胆量。那这样子可以骂40天，都不同的台词，也不简单。好了，不过重点就在这里，以色列人不敢出去，然后就不断的让哥利亚骂他，每骂多骂一天，以色列人就矮了一截。我想哥利亚如果再多骂几天的话，大卫不出来，哥利亚再多骂几天，他们可能以色列人就投降了，因为疲劳轰炸。那好，如果说是以色列人这些百姓他胆子没有那么大，很害怕，那也就算了。可是连他们的君王也害怕，扫罗不是一向所向披靡吗？不是攻无不克吗？那现在被哥利亚骂到这样子，他自己也不敢出来。我想扫罗一定 也在想说，我应该出去迎战吧。但那我们如果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啊，你看那个撒摩尔记上9:2，他怎么形容扫罗？其实扫罗也蛮高的，他说比所有的平均身高还多出一个头，那至少要180吧。那我们读者在读圣经的时候，难道也不会期待说这个帅哥的扫罗他出去作战吗？应该他里面算是最高的哦，虽然不比哥利亚高，但是也是最高的。但是我们知道在16就看到了扫罗因为上帝不喜悦他，所以扫罗慢慢的失去信心，他也不再相信或不再那么确定上帝跟他同在，所以他当然非常害怕。好，当然这个部分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的那个同样的情况，在那个情况。那在这个战场的几公里以外呢，有一个地方叫伯利恒，就是大卫的住的地方，大卫他家人都住在那里。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年长的三位，他们家总共有8男生，他妈妈很会生了8男生。大卫最年长的3哥哥，老大、老二、老三，都当兵了。那4、5、6、7，4哥哥没有当兵，可能是年纪太小，或者是还没有接受训练，不能够上战场。那当然，大卫是最小的，第8，更不用说。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送食物、送便当去给当兵的哥哥吃。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子？我当过兵，我妈妈都没有送过便当来给我吃。那当然，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制度跟我们现在的那个征兵制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全部都是民兵，所谓民兵就是你自己组织然后自己去作战，哦，那当然你这些的那个后勤的补给都是必须要由你们家自己来。好啦，那大卫他是做这种工作，他本来就是送便当的小弟而已，打杂的，哥哥有需要什么他就送去。可是当大卫到了战场，听到哥利亚在那边很嚣张的时候呢，大卫说，大卫他问了一句话，他说呢，如果哈有一个人，有人可以杀掉这个哥利亚，让以色列人的耻辱呢消失掉，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当然经文不是这样写的，经文写的比较优雅一点啦，我把它讲的比较白一点。然后他又说，你们这些人哦，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咒骂？其实这个是17:26所讲的。大卫就问了这两句话，如果有人敢出去，你们都缩在里面，如果有人敢出去打败割礼亚，那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品？然后呢，这个割礼亚，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竟然可以这样子骂永生上帝的军队，你们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呢？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一个有雄心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有野心，因为他你小小的年纪就可以看得出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机会。那当然啦，我们也不只是说大卫他都是在想这些，想要升官发财，他当然也是因为有信仰有信心，所以他把这件事情透过这样的话语跟他的以色列同胞们讲，这个事情绝对要跟上帝有关系，所以他称上帝是永生的上帝。我们可以看得出其实大卫他是有信心的人，不然怎么可以在这么大人全部都吓了非常害怕的时候，他会想到其他的，他会想到大人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啊，突发奇想， 如果你是一个大人，我们在为了很多的事情伤脑筋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小孩子讲出一句话啊，如果我们台湾人大概都会讲说，小孩子不要讲话啦，大人在忙哦，不要讲话哦，不要吵。那他突发奇想，可是真的也没办法了。所以扫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人，他说我没有办法了，所有人都没有办法，那为什么不给这个少年人一个机会呢？那当然我们故事当中最生动的，也是我们从小最喜欢听的这个故事的内容，就是接下来你知道大卫他战胜的方法。大卫也不像那种非常强壮的小朋友，我们知道小朋友虽然小，但是有些小朋友很强壮，对不对？可是大卫应该不是那种体格，那他也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也没有办法挥动专业的那个武器，像哥利亚的也好，像扫罗的也好，他只可以用丢石头、甩石头的机旋。哦，这个是圣经上的一个专业的用语，叫机旋。好啦，当我们看到这个机，听到机旋的时候呢，甩石头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我记得听过这个故事啊，大卫在甩石头、甩机旋的这种，我听过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就是不可能，甩石头有那么厉害吗？我小时候也甩过啊，不是砸到自己的头，打小鸟也打不死啊。有真的有那么厉害吗？那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大卫好厉害，他怎么可能，怎么会甩那个东西呢？其实这两种反应呢，我们都必须要把它平衡一下。第一个，机旋不是那么样的，不是儿童的玩具。如果圣经在你的手边的时候，你可以翻开四世纪二十章第十六节。在当时候，这个经文是在四世纪二十章是在记载以色列人的内战，因为他们内部不同的族群发生了战争。那有一个支派呢，他选了700个人，全部都是用左手甩机旋的，而且是命中率100%。700个人用左手，因为大部分都是用右手，所以人家会防。防一边，用左手的甩，这是一种，所以它算是一种精密的秘密武器部队，很厉害的。好啦，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得出，这也可以平衡我们第二点说啊，好像只有大卫会甩石头，不是的，以色列人男人大部分都会甩，只是甩得好不好而已，所以不是唯一，大卫不是唯一会甩石头的人。可是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说圣经形容哥利亚他的穿着对于这整个故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照我刚才的形容，或者是照圣经刚才的形容的时候呢，哥利亚他全身都包得紧紧的，无懈可击，但是只有一个地方露出来，就是脸部。因为再怎么样包起来，你也要呼吸，也要看，所以就只有那个地方，小小的地方露出来。因为大卫不可能近身去跟他搏斗，我看还没走，他一扫风就把他扫走了。好，所以大卫他用的方法刚好可以对抗哥利亚。我们知道啊，所以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以色列人那么多的武，也是那么多的武器，扫罗也曾经百战百胜，可是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使不上力，所有的武器都使不上力，就只有大卫那个看起来雕虫小技使得上。好，那大卫呢，打败哥利亚的时候，他讲的话是什么？他说，就是刚刚我们的金句，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然后大卫在45节，他说，他跟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 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所以大卫他知道胜利不是属于他的，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经文的重点在哪里。大卫在那个时候，在所有人都使不上力的时候，大卫就是最好的人选。他在最好的时候呢，做出最好的事情。刚讲过，以色列人很多人会甩石头，可是就是只有大卫出来甩。那大卫呢，在那个时候，他全身可以用得上的，有攻击性的，就只有那一招。所以他用了，那就有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哦，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如果遇到了那么样的困难，那么多的困难，我们没办法解决，因为看起来就是那么样的困难，挑战就是那么样的巨大。很多时候我们会采取一种所谓的面对现实的态度。什么叫做面对现实呢？就是其实就是扫罗一开始跟大卫讲的。大卫说我要去征战，扫罗在17章33节跟他讲说，你不要去啦，你不要去，因为你年纪那么小，人家那么高，而且小时候开始哦，自幼开始就做战士了。哥利亚从小时候就被培养做战士啊，你是放养的小孩子，所以不要。所以其实扫罗是面对现实，不是吗？他非常的面对现实，但是上那个大卫的不面对现实，他的那个信心刚好证明就是可以用来对付哥利亚。说真的，有时候我们也很会面对现实，对不对？我们越大的人哦，越大人经过越多的历练的人，最会面对现实，常常会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那遇到困难就说好啦，那我们就不要追究了。我们面对现实，我们就说哎呀，因为不可能嘛，所以放弃了，任人宰割，看看我们尽量忍，能忍就忍。但是其实那是一种害怕，那是一种不相信上帝，那是一种愤世嫉俗，那是一种灰心绝望。所以这种所谓的面对现实，让我们的信心会荡到最谷底，也看不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大卫不一样哦，大卫他所做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尽人事听神命。大卫就是说，我该做的我去做，其他的交给上帝。所以他看到的别人看到不可能的时候，他看到的可能性。那大卫还有一个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也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信仰的时候，其实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对于上帝非常有信心，要面对困难，可是他的面对上帝的那种信心是来自于一种不太考虑，就是那一种幻想。他以为上帝，他相信上帝，上帝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些特殊的能力，特殊的一笔钱，让他可以解决眼前的困难。有人是有类似这样的那种过度的信心，或者是过度的要求。他以为我们越有信心，上帝就会按照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能力给我们。可是大卫其实不这样子的。大卫在这些事上，本来扫罗要给他说，好了，那你如果要代替以色列人去跟哥利亚作战，那我把我的盔甲给你，我把我的宝剑给你。其实扫罗使用的宝剑跟盔甲也应该是不错的，可是大卫穿起来他应该也是太大吧。大卫没有说，好，我在这里祷告上帝，那上帝让我的身材突然间变好了，我就可以挥动这样的宝剑，我可以穿这样的盔甲。但是大卫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还是坚持他上帝原来给他的有限的能力。所以也就是说，当大卫遇到这样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他靠上帝，然后在自己的能力范围所及里面做出他应该做的事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的年纪多大，我们都会有困难，也就是我们都会面对我们的哥利亚。就像刚刚牧师跟我们报告的，我们的哥利亚有时候面对是整个社会的趋势，社会的不公义，社会的坏事情。然后我们有时候面对的哥利亚是个人的，比方说学生会有功课上的压力，会有升学的压力，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人际关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业绩的压力，或者是跟夫妻相处，家人相处的压力，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面对的哥利亚。那我们怎么办呢？你要面对现实吗？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他是我的上司嘛，那我要靠他吃饭了，所以呢我就面对现实啊，我忍耐，基督徒忍耐也是一种美德啊。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不公义，我们就说啊，我们不要对抗他，在教会里祷告就好了，好好的祷告，祷告到流汗流泪，啊，不要去搞政治。然后我们的人际关系啊，逆来顺受没关系啦，啊，或者是说总有一天他会了解我的啦，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想法。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好，那我要祷告让我的上司突然间一夜之间悔改，他就知道他错了，然后我们要期待这个台湾的社会一下子变成非常爱主，非常信主，非常有道德。我们也不要做这样子的，我们就按照上帝给你的使命，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把其他的交给上帝。你如果真的只有能祷告，那你就祷告，你如果真的能够去面对他，跟他讲说你错了，你如果能够奉献一点钱，像刚讲的我们联署奉献100块，或许你不觉得这可能会改变台湾社会堕胎的情况，但是你为什么不相信你的100块奉献下去交给上帝他会改变？特别很多教大学的在大学教书的老师哦，他们说105年哦是一个大限，所以很多人很紧张，很多人很紧张。那我们为什么要紧张呢？为什么不在你的能力，哦，我只是做一个例子而已哦，不是在骂那个大学教书的老师哦，我自己也在大学教书。为什么我们不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冷静下来问自己说，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就做这样的恩赐，然后其他的交给上帝，我想上帝就会成就了。希望今天的经文跟今天的分享啊，透过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些启发。请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回顾这个小时候就听过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的面前有非常高大巨大恐怖强壮的哥利亚，但不管是什么，我们也知道透过大卫的故事，我们应该做我们会做的，其他交给上帝。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接下来我们用这首奇异恩典当作我们今天的回应诗。奇异恩典何等感谢，奇 三节当中的回应。
圣灵上帝的恩典怜悯与慈爱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请坐。